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宣布，将从下周一凌晨开始下架微信还有 TikTok， 而且微信支付也被禁止。商务部的资深官员表示，这两家公司和中共之间的联系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下面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上午发表公告称，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商务部从星期天起将禁止下载微信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这两款移动应用，这两个平台上的交易活动也在禁令覆盖范围之内。商务部高级官员同日上午表示，星期天之后，这两款应用在美国还会保留部分功能，但其功能将会弱化，不能更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今天的行动再次证明特朗普总统将竭尽全力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保护美国人免遭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按照总统的指令，我们已经采取显著的行动抗击中国恶意收集美国公民的个人资料，同时推广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民主规范，积极执行美国的法律法规。商务部说，未来可能宣布其他跟微信和 TikTok 相关的交易。商务部高级官员称，美国的用户在禁令生效后依然可以使用这两款应用，美国的禁令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用户在美国之外使用有关的应用。官员还表示，在11月12日到来之际， TikTok 可能被全面取缔，但也有可能解禁，这要由 TikTok 跟相关公司正在进行的谈判结果以及特朗普总统对谈判结果的判断而定。无论如何，商务部称会从保护美国个人信息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着眼做出决定。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俄罗斯正在活跃地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而特朗普总统回应称，中国的威胁远远超过俄罗斯。另一方面，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决定将这个短视频应用软件更名为 TikTok Global， 并计划在美国上市。
联调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周四的众议院国土安全事务委员会作证时说，俄罗斯正在美国内部制造分歧，诽谤前副总统拜登，从而干扰大选。
But we certainly have seen very active efforts by the Russians to influence our election in 2020through what I would call more the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side of things. Social media, use of proxies, state media, online journals,etc.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回应说，可是克里斯托弗，你看不到来自中国的任何行动，尽管中国的威胁远远超过俄罗斯。由于我们有一个很容易受到攻击的不请自来的选票骗局，这两个国家还有其他国家将干预我们2020年的选举。克里斯托弗雷也谈到了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和其他敏感信息。
Turning to the cyber arenaWe're focused on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array of threats from our cyber adversaries, from state-sponsored cyber intrusions by nation-states like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to sophisticated cyber criminals seeking to exploit technical vulnerabilities primarily for personal profit.
今年七月，他曾表示，中国正在发展干预美国地方选举体系的能力和影响国会议员的中国政策的能力。中国和俄罗斯都否认干预美国大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字节跳动近日已就出售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中的部分条款与白宫达成初步协议，尽管特朗普政府尚未正式批准这项协议。字节跳动公司拟组建名为 TikTok Global 的新公司，董事会将由大多数美国董事组成，并将聘请一名美国首席执行官与一名安全专家进行运营管理。消息人士称，新公司的董事会还将包括一名国家安全董事，并且该职位的任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该董事将在公司担任负责监管用户数据保护的安全委员会主席。
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的第二天，中国解放军派遣多架军机在台湾附近空域骚扰。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在星期五进行了第二天的访台行程，在这一天的行程里，克拉奇除了拜访台湾总统蔡英文之外，也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龙头台积电等企业代表进行了产业供应链的讨论交流。台湾的台积电在今年五月宣布赴美设厂的意向之后呢，这一次的会面等同是在中美科技战之际，让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而在星期五的晚宴当中，蔡英文总统也表示，台美之间在近年来有实质的进展，并且他也期待美台之间可以有更多面向的交流，并且呢，他也感谢了克拉奇为台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这一次美方的访台虽然呢行程是十分的低调，大部分的行程都是不公开的，不过在中国方面呢却是发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制。中国解放军就宣布要在台海发动实战演练，而台湾方面呢，台湾的国防部也侦测到了有18架的共军战机越过了台海中线。不过这一次克拉奇的访台行程其实是为了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礼拜而来，也表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在星期六呢，克拉奇将会出席李登辉前总统的告别礼拜，并结束他在这三天的访台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报道。
参议院民主党人日前推出了应对中国在全球不断扩张的法案，旨在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并且改变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该法案由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内的11名民主党人发起。在法案的相关声明中，舒默表达了投资发展美国国内经济和科研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需要大胆的、志在必得的行动来面对当下中国对我们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带来的侵袭威胁。美国不能继续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制造业、科学、技术研究和贸易执行上缺乏投资，或是在国际社会上让出领导者的位置，那样的话，我们将无法有效面对这一威胁。这份法案全名为《美国劳工经济竞争力盟友民主和安全法案》，简称为《美国领导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梅内德斯在一场关于美国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听证会上宣布。
This bill seeks to do three things. Invest in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vest in American alliances and partners, invest in our values, and invest, I would add, in our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ensure China pays a price for its predatory actions.
法案将投资超过3500亿美元，用于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和科研，包括加强美国国内应对新冠疫情的个人防护设施的供应链，加大对发展 5G 和人工智能的投入，以及对理工教育的投资，在增加包容性的同时，强化透明度，以应对中国对教育系统的影响活动。法案同时还强调，美国要保证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伙伴的支持，帮助他们在国际水域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法案也涉及了有关西藏、香港和新疆的人权议题，允许一些来自特定地区的公民能申请入境美国，并惩罚与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有关联的中国官员。此外，法案也规定要反击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掠夺行为，如知识产权盗窃和货币操纵，识别中国对出口产品的补贴和倾销，在对等投资和市场准入方面撰写报告。参议院目前由共和党把控，民主党的这份法案能否通过还有疑问。不过与其他议题相比，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更为相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李施对民主党的这一提案表示了欢迎，并称这是美国的议题，不是党派议题。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将于10月初卸任，并且返回老家爱奥华州。当地的民众对于布兰斯塔德过去3年任内的成就给予肯定，并且欢迎老州长回家。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宣布在10月卸任，返回美国。在他的家乡爱奥华，曾经的同事和乡亲对他在中国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表示欢迎老州长回家。
I think, you know, folks in this office, and I know Iowa farmers too, would love to throw him a celebration for the work that he's done, and the milestones that have been reached here.
I think he leaves a legacy of being a true gentleman and a true diplomat.
We had a problem with Region 8.
布兰斯塔德在农业大州爱奥华担任州长23年，当地人说他是爱奥华农业最好的代言人。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对华出口，促进双边贸易，自然也成为了布兰斯塔德大使任内的一项重要使命。
I think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work out things in a way that can be beneficial to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China.And that's the role that I want to play. And I think he recognizes, because of my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with China, that I'm a person that can be helpful to him in his endeavors to do that.
在布兰斯塔德担任大使的3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从美中贸易战爆发升级，再到10余轮贸易谈判之后，最终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布兰斯塔德可能不是最主要的设计师，但是他扮演了重要的信使角色。在布兰斯塔德离任的声明中，他说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他最为自豪的工作之一。尽管贸易战之中，爱奥华农业持续承受压力，但是在他的乡亲们眼里，布兰斯塔德的作用得到了肯定。
So he, you know, told us to be patient, which I think farmers have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s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those or China meeting those phase one commitments. And I think he was a calming voice, especially during a really rocky time and maybe some trade relations an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And I think he brought that level head to the table, especially when he helped broker that China, U.S.-China phase one deal.
Good to see you again. Old friend. 布兰斯塔德深得特朗普总统的信任，他担任爱奥华州长期间，也曾经与习近平有过2次直接的工作接触，与两国领导人的个人联系让他成为出使北京的合适人选。但他3年多的任期内，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目前已经呈现全方位的对抗态势。布兰斯塔德的工作中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仍然认为，布兰斯塔德并没有在个人层面与中国公开对抗，同时也维护了美国的利益和原则。除了贸易协议，积极地促使中国合作，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也是布兰斯塔德任内的重要成就之一。
I recall that just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he made the move from being governor to traveling to China to be the ambassador, I remember being in a meeting with him and with a couple of families, Iowa families, parents who have actually lost young children, teenage children, to drug overdoses or drug-related deaths. And I remember that all of us were impressing upon him our desi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the illegal opioid trafficking from China to the U.S. and to Iowa.
中国是美国市场非法芬太尼的主要来源地。2018年，经过持续的谈判，中国同意将芬太尼及其所有衍生物作为管控物质进行列管。美国驻华使馆声明中说，这一协议将可能挽救数千美国人的生命。在过去的3年，布兰斯塔德访问了中国的26个省份和自治区，并且在2次被中国政府拒绝之后，2019年他终于获得了走访西藏的罕见机会。他积极为西藏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发声，敦促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在2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布兰斯塔德大使曾经对我说，他有一个目标，就是到访中国所有的省份，认识更多的人。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布兰斯塔德无法继续走访更多的地方，包括维吾尔族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新疆，不得不留下遗憾。今年夏天，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的低谷，布兰斯塔德在此时离任，显然也不是两国关系好转的信号。
在华盛顿，布兰斯塔德的对华政策主张未必与白宫内部的鹰派人士完全一致。2018年，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曾主张禁止中国公民以学生签证到美国学习时，布兰斯塔德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北京，他持续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也经常遭遇中国的阻力。宣布离职前不久，人民日报拒绝登载布兰斯塔德的文章，他在微信和微博上也遭受中国方面的审查，再一次显示了北京无法给予美国外交官对等的待遇。布兰斯塔德在爱奥华担任六届州长，深受民众的爱戴。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他的支持对特朗普最终取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此次决定在大选前一个月回到家乡，也被猜测是想利用深厚的民意基础，在爱奥华和附近的明尼苏达、威斯康辛等关键州为特朗普竞选连任助力。
I think this allows Governor Branstad to come back to Iowa and to the U.S. and do some involvement in the president's re-election campaign.Particularly in the Midwest, and nothing major was going to happen with 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next 60 days anyway. I think Governor Branstad will be a pro-Trump supporter in the campaign, and he's.Governor Branstad is well respected, particularly in Iowa, and Iowa is a swing state.
美国迪士尼公司新版《花木兰》电影因为在新疆拍摄时与当地公安部门合作而引发了争议。美国的维吾尔人士表示，迪士尼的行为与原动画片的精神背道而驰。他们呼吁关注香港以及新疆人权状况的人们抵制这部电影。
耗资$2亿的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电影引发的争议持续延烧。这部电影由于部分拍摄地点在新疆，并且与新疆地方当局合作，备受批评。华盛顿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居尔伊利哈姆表示，迪士尼的行为令他感到心碎，他不会去看这部电影。
What is your name, soldier?
Hua Jun, commander, son of Hua Zhou.
如果我真的去买，花钱买了这个电影，那去看这个电影，那我肯定就会联想到啊，我自己的家人或者我朋友的家人，可能就在。这个电影正在拍摄中的这个附近的某一个集中营的这个地点。
菊尔的父亲伊利哈姆·土赫提2014年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为名判处无期徒刑。和菊尔一样，华盛顿律师热依涵·艾塞提为在新疆被捕的弟弟艾克拜尔发声。他说，迪士尼明谢新疆地方当局的行为违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准则。
明面上迪士尼想对着大众打着妇女力量、妇女性力量的话题去赚市场，但同时去赞美和这种送一个实施着反人类罪的一个国家和政府。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本身本电影的整个性质就变成就转变了。
菊尔认为，迪士尼一直以来在动画片当中提倡勇敢、公平、忠诚等价值，但新版花木兰忽略新疆和香港的现况，令他感到非常失望。
Loyal, brave and true。
花木兰带给我的印象，没有勇敢，没有自由，没有正能量，只有忠诚这两个字。那么就是这个对中国政府的忠诚也好，就是迪士尼对钱的忠诚也好，在我眼中，在我心里，正能量这种东西已经是不复存在的。
It is my duty to protect my family。
父母是木兰的世界。同样，家人也是我们的世界。维吾尔人，不管是男女，都和木兰一样非常勇敢。
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我们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真正为自己寻找自己父母、爱人、 亲人兄弟姐妹发出声音，做一切努力的维吾尔人，还有在大街上为自保护自己的权利去斗争的香港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在我眼里才是真正的花木兰。
觉尔希望迪士尼能尽快做出回应，面对正在新疆发生的情况，谴责错误行为。
一个是认证他们的错误，然后认证出，就是公开指明指出在新疆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做出就是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把维吾尔人们就是关进集中营啊教育营。
迪士尼公司首席财务官麦卡锡在一场活动上承认，真人版花木兰在新疆部分拍摄的决定引发了许多的关注。他说，这20个在新疆拍摄的地点是为了展示独特的风景和地理环境，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描绘出作品中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部分国会参众议员已经展开对此事的进一步质询。美国之音许湘云、莫非华盛顿报道。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公司正在删除对起诉严重罪行至关重要的视频还有图像，关键的证据正在丢失。
检察官说，这枚俄罗斯导弹发射器2014年曾被用来发射使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坠落的武器。这段视频由 Bellingcat 从社交网站上整理，其证据被领导刑事调查的跨国联合调查小组引用，俄罗斯否认参与。
What we know from Bellingcat is at some point,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y went back to look at the sources, some of the social media posts that they had used to substantiate their investig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that to judicial author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t that point, the content had come down.
从社交媒体得来的证据在许多调查起核心作用。例如国际特赦发现的这段视频，据称显示了尼日利亚军队在对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进攻中的虐待行为。人权观察在其名为视频无法使用的新报告中警告，重要的证据正被删除。
What we started to noti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particularly since 2017, is that we would see a video of, let's say, soldiers executing someone, or, you know, an ISIS propaganda video.And, you know, if 15 minutes later, an hour later, we went back to look at the video again, it was suddenly gone.
社交媒体公司对人权观察说，法律要求他们删除可能令人反感或煽动恐怖、暴力或仇恨的材料。除了工程师，许多公司还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删除资料。
Nowadays, these algorithms are so effective that they are taking down content.The minute it gets posted. So no user ever actually gets to see that content before it comes down.
这当中包括为刑事定罪的执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2017年首次发布主要基于从社交媒体收集的证据的逮捕令，针对被控谋杀数名俘虏的利比亚指挥官马哈莫德·威尔法利。叙利亚档案馆等民间团体正使用社交媒体视频记录潜在的战争罪行，包括化学武器的使用。
What we're calling for is the creation of some kind of global mechanism, sort of an archive or library.
人权观察说，他们正和社交媒体公司就创建这样的档案库进行对话。推特表示，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要求，该公司无法向民间组织提供访问用户内容的权限。在截稿之前，脸书和 YouTube 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密西根州是几个能够决定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战场州之一。特朗普总统2016年时在这个州险胜，不过该州目前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暂时领先。
密西根州选民米奇·库克对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作为总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Trump's done what he says he's going to do. That's the bottom line. Whether you like the guy or not, he's working hard, and I haven't seen any accomplishments from any political figure like I have from him. At least, the guy's nonstop.
不过尽管他如此支持总统，还去萨基诺市附近参加了特朗普的一场机场竞选集会，但是在活动现场出售 T 恤的库克并不确定他是否会在十一月大选时投票。
Well, sometimes I don't feel the vote matters. And you get really disgusted with what's going on. And you feel like, what's the point?
We have, an absentee ballot that we will be receiving. And we'll probably cast it that way.And we'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a Dropbox.
已经退休的大急流城企业主布伦特斯莱支持民主党人前副总统乔拜登，后者在密西根州的竞选活动几乎都在线上进行。斯莱说，拜登和2016年时的希拉里·克林顿相比，在密西根有更广泛的吸引力。
There was not great enthusiasm for Hillary Clinton. Bernie Sanders beat her in the primary in Michigan. I think that says a lot right there.And I don't think Michigan is an overtly liberal state. So I think there's far more enthusiasm for Joe Biden.
穆罕默德·阿尔·哈迪德医生在密西根东南部的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工作，他医治了很多新冠患者。他在2016年时支持克林顿，并在现任州长民主党的格雷琴·惠特莫2018年的竞选活动中支持了他。
I did support a lot of Democrats in the last cycle. Yes, I could say that.
Is there a chance you might vote for Trump in this election?
There is, yes. There is. Listen, I did not make up my mind.
穆罕默德·阿尔·哈迪德医生想在做出最终决定前，看看拜登会如何接触密西根州的穆斯林美国人社区。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不把票投给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
The Muslim community is there's over 100,000 voters, and they could shift the results one way or another. We realize that.And I think the officials realize that.
四年前，唐纳德·特朗普令人大吃一惊，成为自1988年以来首个赢得密西根州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Ordinarily, just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ings, we expect turnout to go up. But between 2012 and 2016, turnout in Michigan actually declined by 200,000 votes.
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特拉格特说，减少的大部分选票都发生在底特律市内和附近，这是一个有很多非裔美国人选民的城市地区。更低的投票率让特朗普在该州450多万选票中以10,700票的领先艰难险胜。
The Democrats are not going to let the Republicans, the Trump campaign, sneak up on them again the way they did in 2016.
但是西北大学的艾尔文·提拉里说，大选日有多少选民现身，或是通过其他方式提前投票，这在疫情期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People have shown a willingness to put it on the line and go vote. The dilemma is really around the suppressive efforts. I mean, you have people who are, you know, working class, wage earners, you know, that have kids in school.Having to stand in line for 5-6 hours, it's going to make them want to punch out.
特朗普支持者米奇·库克认为他不会需要在投票站等待很久，这是他没有排除亲自去投票的一个原因。
There's a chance I could.
库克说，他最大的决定不是他到底要投给谁，而是克服另一个选择带来的悔意。
So I guess it's better to vote than to say I just did nothing.
美国之音法拉报萨吉诺市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